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敬只知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敬只知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敬只知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扎西德勒，我们继续萨卡达瓦的这个，讲佛经故事这一部分内容。前些天大家在那个萨卡达瓦开始的前一天和萨卡达瓦十五，还有其他的一些时间呢，大家有一些在做八关斋戒，所以这个也非常好。这里呢有一个内容，就是说到八关斋戒的一些功德，所以我这个先给大家做简单的一个介绍说明，这也是一个经里面的一部分的内容啊。所以经里面呢讲到说特别的一些内容，但是这个就是讲到一些过去式的积累的一些特殊的功德，然后到后世的时候，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些功德，就是说过去是积累善资粮，像是受持八关斋戒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这个叉摩比丘尼的故事，在南传大乘里面讲的一些出身呢，这些上面可能有一些有稍有一些出入，有一些差别。但不论如何，我们先就是讲一下这个好了。叉摩或者有些里面好像也写的是嗔摩比丘尼，就因为字写的有点不一样。但是不论如何，这个意思是说安稳的意思，安稳比丘尼。安稳比丘尼，生时二王诃解缘，就是出生的时候有这个两个王呢，就诃解的这么样的一个因缘。比如说像现在的话，乌克兰和俄罗斯，主要是俄罗斯攻击嘛，打乌克兰。如果说这个就是说有一些特殊的因缘的话，那些能够发动战争的人，内心当中稍稍入一些特定的一些观念了，转变的一些观念啊，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有就是暂时会趋缓。或者是可以结束战争嘛？当然，我们就先这个，这里面呢是说，这个有些念月之乌月之或者是肉之这样的两种讲法有，因为早期的一些字典里面好像也有写的是月之，有些说后来说这个不对，里面的那两横是一个就是跟那个不一样，跟吃肉的那个肉有点那个音，所以。肉汁的话，就是这个是优婆塞，是个居士，之谦。那这个就是他翻译的内容也不少，包括就是相关于维摩诘经，好像有这样的一些内容，还有其他的这个之谦的一些就是翻译。但是我们先说他是肉汁的话，也有一些说法，但这些说法有多少正确性都很难说。有些人认为肉之人就是胡人呢、有些人认为肉之人其实是藏地人的，就早期的这在青藏高原的一些人吧，是不是藏人都不好说，也许或许是那种什么，突厥、呼那什的， 但是因为这是历史上面考据，有些人认为说是藏族这样的说法有，有些人认为说是其他的一些种族，胡人呢、啊，有些反正就说早期的时候，好像他们是在那个祁连山，就是像甘肃北部那些地方，后来呢，慢慢迁居到中亚的一些地方，然后南南北北，因为跟就是社会历史的变化有关系，所以大概意思说，这个国家现在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国家。以前有一度，他们在大入支、小入支，这个有一部分在那个就是说中亚有一部分流到了就是靠近青藏高原的一些边缘地带，甘肃那些地方。所以那部分可能慢慢融化到就是当地的一些民族里面，所以这个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做的翻译，他们的翻译不只是这些的就比较多，但是大家自己看一下应该就可以了。然后，入世我闻佛在舍卫国，只数奇数及孤独园，而是波斯匿王及番摩达王，常共纷争，各将兵众，象兵马，马兵、车兵、步兵四种兵马，驻河两岸，各立标像，夫人满月，那就是说这两个国家呢，波斯匿王是比较厉害的，就是聚萨罗国，然后他的国家嘛，然后另外一个也是番摩达王，他们两个的两军对垒，就是说在恒河的两边竖起这些军队的仗阵呢、啊，阵仗，就是有一点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他们有各自的这个家里面呢就生了孩子，就是。夫人满月，各自生男生女，就是各生男女，端正数秒。这以后呢，就是因为可能很多地方都有庆祝的这个习惯嘛。因为打仗的话不吉祥嘛，就是公主就是太子这样出生的时候，所以说大家就是欢庆嘛。那就大王欢喜，击鼓唱铃。集诸兵众，赏赐财物，等同欢庆，求相和解，共成婚姻，这是从剑拔弩张到变成就是要这个，就是完全和解，而且要婚嫁。以前有些打仗的双方由这个婚姻来联姻的那种做法比较多见嘛，但是这么着急的话，这就比较少见了。所以令我二国从今已去更莫相犯，乃至子孙，这个一般都有这种，就是誓盟的时候呢，就说互不相侵，不举兵，然后子孙后代要这样延续下去，也有些时候就是持续一代人，有时候几十年、几年这种不同。做入世要以各还本国，所以。基本上，就是现在的社会一般就是这种就过去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好像就是家里面生男女就可能就，怎么讲呢？影响两个国家的那种，就政局呢？因为过去的国王的时候的国家的政局就是个人的改变，就是王子、太子、公主，就是。朝政的历史、朝廷的历史，或者是一代一代的那些，就跟他们的命运有关系，直接那个王或者不在了，就朝就结束了，或者是更替了，要立新年啊，什么样立那些，所以皇帝就是在那个国家来讲的话，就是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好像就是说，国家的命运跟皇帝个人的家世的那些命运有点绑定的那种，因为就是过去皇室的那个，就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那个言出即是法律那样的年代的一个种特征嘛。 所以或许他们就是各自求这个职的时候呢，就很久没有得到啊，就是终于得到了，就是就是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啊，不仅是这个，就是皇帝这个家人看得重，甚至是全国人民看得很重那种，因为就是依赖这种系统嘛。所以说，总的来说就总是好事情嘛，就是不打仗的话。所以两个这个就是在这些，当然这个是不是具体是不是恒河呢？不知道啊，就是在河的两岸，就只是至少这样对峙的。所以印度有象，在其他一些国家根本没有象兵啊，就是有马兵、车兵、步兵这些肯定有的。然后这个两位。国王的夫人呢，刚好度怀，就是怀胎满月，就是说，然后，10月这种的，然后逐渐健康的。有些过去的时候可能有某一种死亡率嘛，就是有时候子不保，母子这个平安是一件好事情，而且出生的时候相貌端庄，那两个就非常的欢喜，就是说大家庆祝，而且还。重赏这些财物啊，就是和解的话，那是很好的。然后两国签订联姻的这个条约以后，就是这样子各自退兵了。那这个释凡摩王子年17岁，七尺不珍宝，七尺珍宝种种杂物送与波斯匿王。求与纳取，所以这7年过去了，那就是说，凡摩达王，夫人生的是儿子，然后到了这个王子到7岁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象征性的也来，有凡摩达王呢就自己就是带着这些种种的珍宝去波斯匿王这个所在的居萨罗国，就是下聘，请求就是迎娶波斯女王的女儿这个样子事的，就是送与波斯女王欲求娶纳，是女闻以百父王言，人生难得我今已得，诸根难具我今已具，信心难生我今已生。知佛事难知，我今已知。唯愿大王，莫置女身在诸苦难中，令女永离诸善之事。唯愿慈悯听我出家。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小孩7岁，女孩呢就这个凡摩达王家里的儿子呢，比较就是可能是需要就提亲了，那就是下边这个意思。但是波斯匿王的女儿呢，有一点就是不愿意，所以就是想到这个人生难得，诸根难具，信心难生，就要把写下誓愿满里面的一些部分呢。佛法出世难得，佛法诸事难得，知遇佛法难得，然后如是的这些依法修行难得，就是种种的一些难得一样，就是说知佛难，今已知，就种种。然后说，恳请父王不要把女儿呢置于这个险处，就是轮回的这种险处嘛。而且就是下堕的这个可能性很大，世俗当中啊，就是女儿呢离开这个就是教法和这个善知识这意思。所以希望她能出家，就是提出来这个自己想要修行的意思，不愿意结婚的意思。那这个不要说古代，现代很多人也不答应了，就是父母亲呢觉得，哎呀，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有些直接骂，有些直接劝，有些呢间接的，就是想办法，有些就是真的不认女儿儿子，或者是有些就是支持的也有，有些就是开始不支持，后面支持，开始支，有些就是随意，但是后来一直就不开心，什么都有，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王，那回答他的女儿说：“以前我知道，在一些地方，就是家里兄弟姐妹里面，其中一个出家了以后，其他的家人都不跟他说话来往，这些都有。 所以他出家人，但是在寺庙里生活，有一些时候他们也需要一些钱财，但是他们就是一点都没有任何支持，或者是说父母留下来什么东西都一点都不愿意跟他分，那种都有情况，那种都有。所以不论如何，这里跟这些没有关系。王大女言：“如在胎时，无以许彼。”就是那时候，这胎里面这怀孕的，就说那这样，如在胎时，无以许彼犹如之故，二果何善？不相亲民。吾今若当不称彼者，则复言信，必当还我与我作仇。诸天嫌我不加拥护，大臣人民都不见信，亦为先王速就法制。如颇曾闻阿舍世王，波居利王，如是等彼数十诸王，皆已有妄言堕地狱中。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王就是说，在你在胎中的时候，我已经就是这个前面说的，我看夫人满月那个生男女，大概就是说应该是说生下来的时候就分别生的时候。但是说，是不是他们打仗的时候都相互就不是说立马打仗，就是准备打仗的各种物资运输呀？这样的时候就渐渐发现，就是，就是要生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在没有生之前已经答应了，就是这个意思。这应该不是说，出生下来以后签订的一个协议。那在这那前面说的那个部分呢，稍有一点点那个。然后在胎时是说这个在还在怀孕的时候吧。所以说不，就是我已经把你许配给这个范某大王的儿子，因为有你这门亲事呢，两个国家呢才得以维持和平，不互相讨伐、攻打。所以我若不答应对方的请求呢，就违背诺言了。违背诺言的人天共愤呢，就是一定会再把我们当成敌人呢。就是，然后。诸天呢也会谴责，所以过去的人的时候，人在做天在看哪种意思啊？就是诸天也会谴责我，嫌弃谴责，不在这个庇护这个人或者是国这样的意思。然后大臣人们也会对这个国王厌而无信，而失去信心。这样做也违背了过去的就先王制定的一些规矩，就是法度这些。难道你没有听说，就是过去阿舍世王、波居利王等数十位国王呢，因为这些说妄语而堕地狱这些，所以难道就是后面说，就是这个也是一个意思呢？如今，不宜轻啊，我看，就是如今云何欲令我视同，彼诸王受地狱苦而作妄语，如今不宜情辞于我。是波斯匿王作诗于仪，即便遣使，与范达摩王7日之内速来纳取。使者奉教速往彼，到彼，与范摩王。7日之中，我当成浑子，所以这个后面就是说讲了这个道理嘛。他父亲跟他讲这个道理，就是从过去到现在，从人到天，从这个正常的时间的这个就是协议违反协议的后果这些来看的话，好像你不能这样出家就算了，这意思。然后也怕因果堕地狱，这样从很多方面就给他女儿讲这个白事是讲道理的意思。所以说，你难道没有听说过这些种种的这些以后呢？说你难道希望我也跟那些国王十多个国王一样下去地狱啊？因为妄语而遭受地狱之苦。所以你不应该跟我说这个推辞这桩婚事。 所以这说完了以后，还派遣了这个恢复范达摩，范摩达王，说七日内呢，就是可以迎娶。对，就是这个，就是定亲了以后，很小的时候，这个在有些地方现在都有，就很小的小孩子定这个娃娃亲，什么定，在中亚的一些地方，其他地方也有。所以这样以后呢，当然这个是虽然讲了道理，但是女儿又违背她的心愿嘛。这个世界上就是违背人的心愿是，就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然一般都是会有很多伤害，违背人愿。二十女，王女闻王遣使催唤，婢女心怀忧恼，昭告逆使一，射诸璎珞，毁翠其形，祭上高炉，长跪合掌，遥想其欢而作誓言：如来世尊，悲悯慈悲怜悯一切众生，一念之中能知三世，我今若恶，愿垂悯，愿垂哀悯而示救济。所以这个时候呢，好像这位女儿呢就想到说，那这个过去嫁人也是就这种结婚呢，这些很早嘛，比如说七岁的孩子，这个很困难。即便是长大之后十七岁这样，很多人都懵懵懂懂，也不知道就是结婚为什么就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一样，或者也不能说不归路，每个人有些人可能喜欢，就是有些种种的原因可能比较，但是另一方面有一些就是要从自己的家里要就是去别的人家里开始生活呀，或者是要开始懂得那种很多人际关系当中应该处在哪一个位置，哪一个分寸当中，吃穿住行就是种种上面都有很多规矩嘛。然后没有像家里那么样的自在，有些人可能家里规矩也多，但是就是这样，然后要知道逆来顺受呀，如何去怎么讲呢？事先要商量啊，或者是说请托呀，就种种的这些。要学很多东西，有一些可能不太好的那种，就是遇到一些先生或者是公公婆婆那种，好一点的话就是当自己的女儿，不好的话那就是苦就更多了。所以但是他很聪明的，就是说就其实里面书去这些以后，听到这个前父亲前世啊这样以后呢，就是说催促对方来迎娶这个自己的这个婚约的神呢，然后开始心生这个忧恼，然后穿这些比较脏的，没有这个正每天洗衣服啊或者换衣服啊，没有这样子，就是应该是就是比较怎么讲呢，穿的一些脏了的衣服还穿在身上，身上的这些装饰的那些都一个都没有办法配搭，就是就都摘下来。然后而且登上这个高楼长跪合掌，然后离应该是离佛陀不远的地方嘛，他们所以佛陀有时候在这个特别的一些地方，比如说竹林精舍那样的地方，所以就是向那个方向去祈祷啊这些。所以这上说的奇幻金舍，像我们就像那个奇遇奇，就是奇缘金舍，像那个方向就是祈祷。所以跟这个有关系的，还有跟竹林金舍有关系的一些故事，我想起来，但是这里是奇缘金舍。所以就是诚心祈祷，就是佛的这种慈悲怜悯悲悯一切有情众生，能知这个三世一切的这种变质，能知道所有的事情。今天就他自己觉得是变成了一种解脱的这个障碍，到了遇到了，希望佛陀呢就慈悲来就是救度。此时儿时我看啊，儿时世尊遥知王女今晨求哀求所救济， 恍惚之间，季仙女前中说种种法，新开一劫得阿那含果，这个后面呢，就是说，因为此时呢，佛已经了解到这个波斯女王的女儿就是齐秦的这个情况下呢，就是立刻出现在面前为她说法，然后。波斯女王那个女儿闻了以后呢，开解心意，就是得这个阿那含果，阿那含果就第三国嘛，须陀含就出国预留国或者入流，就入解脱之流的这个行列里面一样，斯陀含二国的话就是回来人界或者天界一次，就是一环国嘛，第二国。第三国就是他得到的这个，不来欲界，这来就是不还的欲界，就是说色界无色界当中最后一次，然后就离开了，就解脱三途三界轮回，所以这么样的一个所以这个就是，当然一个人祈祷，在自己梦当中出现，一些佛菩萨或者是传承上是种种的一些开示，那也会觉得非常荣幸，很受加持。那亲眼就是说看到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呢，显现一些特别的这些形象，这样那当然非常的珍贵。所以，至七日头，到七日到了，梵摩王。那子将诸侍从数千万人，其珍宝种种服饰欲来取付，至其宫中，欲供七渠，不觉女身在虚空中坐18遍，东涌西没，南涌，那是涌子吧？这是冲还是涌？南涌北没，新竹坐卧，变化自在，还从空中。所以就意思是说，他呢，就是已经有这个神通嘛，已经出现了神通。但那个这个，就是对方的这个七天说要过来嘛，迎娶。所以说。梵摩大王的王子呢，带领着这个就是侍从啊，数千万了、啊，数千就是千上千万的，这上千上万的人嘛，就这意思，很多众人，就是种种的这个宝石、名贵的衣服前来取去。到了宫中的时候，准备迎娶的时候，波斯女王的女儿呢，腾空，飞在空中，变18种的这个这些变化，很多种的这个变化。所以说，那这个就有点就太厉害了，是吧？就是从东出现，从西一没，从南出现，然后从北没，种种。所以心住坐卧自在变化，从空中只要飞起来，那就不得了了。然后是波斯匿王见女如是，深深惶怖，惶恐那种的，而与女言：“我今愚敏，都不知如有是神变，亦如有是神变，有这样的这个神通了，而以误会沉然于汝，忏悔罪咎，听汝出家。”就他爸爸一下子就是明白了，这个女儿不是一般的人。说我实在是愚昧，不知道你有如此的这个神通变化，还竟想要这个误会沉染于你，忏悔罪过。我当然，你这么厉害了，已经就是那当然允许你出家。那不仅是这个他的父亲，而且这个大显神通的时候，他的那个就是未来的丈夫演的，就是这个起夫王子一身精心，也而作誓言：“我也愚痴，无所识别， 做如是意，愿以听，愿也听我忏悔其罪，听汝出家。所以说我也是这个愚痴啊，没能识别你是怎么样有成就的人，甚者你是，妄作想要取义的这个想法，就是请受我的这个接受我的这个忏悔啊，我也当然很愿意你这个同意你这个出家。所以之后呢，就是说儿时王女，闻是予以熏之其环，熏意其环，见佛世尊，求所出家，佛即听许，作比丘尼。精勤修习得阿罗汉，最后得了阿罗汉果这部分，所以直接去拜佛出家，最后就是出家精进修行得成就。然后这个就是后面的我们刚才说那个说过是过去是修八关斋戒的一种因缘成熟的这个结果，说是诸比丘见如是已，见是时已。白佛言：“世尊，今次差摩比丘尼，素质何福？身在王家，欲有无欲有想，无有欲想，出家得道。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谛听，我当为汝分别解说。此贤劫中，波罗奈就是那个 Varanasi，就是现在我们说的那个。”现在也有这个城市嘛，瓦拉纳西，就过去在那个地方是国家嘛，就波罗那国。又佛出世，号曰迦叶，于其法中，有一妇女与其丈夫心不相连，共相常共争纷争，每于一日各相劝勉。有些后来就是这个，就故事是从这开始的。说比丘尼们，那个就是知道了此事以后，便请问佛说：“差摩比丘尼过去时候修了什么样的福，得以就是出生在王室，却没有世俗的这个欲望，还能够就是出家修行，证得这个道果，就证得阿罗汉果。”那佛就说：“你们应该仔细听我为你们就是讲解过去衔接时候呢，有。”就是波罗奈国，当时有佛出世，就是迦叶佛。那时候呢，有妇女呢，就是一位妇女和她的这个丈夫呢争吵。就是有一天，夫人二人就是，相互劝导，是他们也想改善嘛，说一同前往这个比丘处。这个后面讲的，有一期我看，每逾一日，各相劝勉，亦比丘所受持八关斋戒，受持八关戒斋，因供求愿，使我等辈在所身处尊荣豪贵，与斗争中，常共和解，发如是愿，虽寿长短。各取命中，共生王家。所以基本上就是佛告诸比丘，欲知彼是公主，夫公，我看彼是夫公主者，夫主公者，今范某王室，彼是夫公者，这个女儿的爸爸。今波斯匿王室，彼是夫主者；今王子室，彼是夫妇者；彼是妇者，今王女室。所以佛陀就讲到这个，他们受持这个八关斋戒，在一个比丘的地方接受八关斋戒然后呢，共同发愿说，希望未来所投身的地方都能够就是有安乐，就是享受，是不是能享这个尊荣豪贵， 如果有争吵的话，也能够就是和解啊，就都能够随解和解。发愿以后，各自就是，寿命，就是说寿命不论长短，先后就是命中以后呢，投身在这个王家，就是说这个意思。后来就是他们投身在，然后说到当时的那个，就是那个吵架的那个丈夫的父亲呢，就是凡摩达王那个夫人的父亲呢，就是波斯女王晋升的。然后那个丈夫呢，就是凡摩达王的这个儿子，那个夫人呢，就是这个波斯女王的女儿。基本上，其实意思是说，就是过去以后种下的一些因呐，然后就是未来会结下特定的果。所以先发愿，就是开始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发愿说能够解决这些不好的事情，能够超越。所以说，修行很着急的时候，先立这个愿呢，就是跟着这个大愿往前去进一步，愿发的越广大，越善，越这个怎么讲呢？有这个。超越当下的这些困难的话，那往这个方向能够做，连愿也没有的话，那可能就是做也是这个很困难的，没有这个。所以发愿立志啊，就是修行啊，发心啊，发愿。我们常常在修行当中也是一样嘛，就是怎么讲呢？说到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众生无量誓愿度，这种四宏愿呢，这些都是很大的愿。所以有些人说你发那么大的愿干嘛？你做不到，但是做得到做不到是以后慢慢做不到的话，就是说发愿成佛，就是你，但是你没有成佛，但是已经就是积累了不错的成佛的因的话呢，会接续这个未来会成佛，所以不一定就是说发的愿就是都要马上实现，但是是因缘成熟的时候必定会达成，就是实现。所以后来就是我佛就讲到这些以后呢，二是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这是跟斋戒有关的一个内容，因为然后另外一个啊，因为这个里面的差摩比丘尼，这个比较有名，安文比丘尼。然后在另外一些里面也讲到差摩比丘，但是那是说的是比丘还是比丘尼？因为那个比丘尼的话是佛陀，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就是上首的一些女弟子吧，包括我们所说的莲花色呀。这个安文比丘尼啊，这些是极其有名的比丘尼。然后他们的一些历史，有一些里面呢又讲到说，这个差摩比丘尼，起初是这个波斯匿王的这个夫人，也有这么样的一些内容有讲到。然后说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他这个人是相当爱美的人。爱美，很喜欢打扮呢。很小的时候就长相出色，非常聪慧，所以在后来变成智慧第一嘛。那女中女比丘尼当中的这种，就是佛陀的女弟子当中的智慧第一。然后，她是开始的时候好像就是比较稍有一些，就是执着于自己的那个长相上面，然后很喜欢打扮呢。就后来比波斯匿王，就是跟佛结缘的这个越来越深以后呢。就是劝他说：“你应该去佛陀那边。”但是这个安文比丘那时候就是他还不叫比丘尼嘛，就是那没有出家嘛，所以那时候呢，他呢觉得说，那可能佛陀到时候会奚落，或者说会说这个打扮啊，这些都是很世俗的，就是应该就是说超越种种的，所以他也不太想去听佛法的课。但是后来呢，波斯匿王有他的一些方法，说，就是当时佛陀在竹林精舍的时候，说，竹林 就是给一个诗人呢写了一首，就是竹林精舍的如何如何的，就是庄严美妙，如何的这些，就是各个里面的这些陈设种种的这些美妙，这样讲了以后，写了一首诗，因为他是喜欢美的东西嘛，所以写那个让那个诗人呢就写了诗，而且让他读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地方太美好了。就像有些人喜欢读李白的诗，什么《黄鹤楼》这样的话，也有一个印象说，哎呀，想去那边看一下，一样。他也觉得这么样不可思议的这个在那边，然后就他就想去看这个竹林精舍。去的时候呢，又就是波斯匿王就是安排了人说把他就是引导到佛的这个在的那个地方，竹林精舍当中佛安居的地方。然后到那边了以后呢，就是在佛陀面前的佛陀示现了一个神通，就示现什么样的神通呢？就是说，在佛陀旁边有天人，是就是帮他扇扇子还是啥的，就是有那样的，但长相的天人的长相当然超过一般的人的长相的美色那些上面就看起来是更加微妙的，更加美妙，所以这个。刹摩呢，就是看的时候安稳，那就是看的时候觉得很吃惊。他本身对这些美的义务或者是就是向往有追求嘛，看得很认真。但是这时候呢，佛陀示现的这个神通是说，这个让这个天人呢，从一个长相就是年轻，然后又慢慢变化，在这个变化到就是中年，然后慢慢到老年，慢慢就是。形象就越来越没有那么样的美好，所以这时候呢，就是他心里面有一点明白，就意思说，就是世俗的这些虽然看起来美好，但是始终是守不住，始终是就是无常的，也是随着因缘而去，怎么讲，就是花一样，就开始出生，然后展现，然后慢慢凋零的这样，所以这时候呢，他能够听得进去说的一些道理嘛，因为亲自看到，这是也是神通，像刚才讲的那样，祈祷以后，佛在他面前出现以后，这一下子就有的这个领悟。所以说，佛面前呢，就是获得了这些一定的成就这样子。但是这个是不是这个现在接下来讲的那个摩比丘那个经里面是写没有写比丘尼？写了个比丘，但是刹摩比丘，反正我是之前不知道有一个刹摩比丘，可能有，但是说又有一个刹摩比丘尼，所以这个经典里面说的是比丘，那我们就以比丘的方式来读下去。如果是比丘的话，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两个故事，刹摩比丘尼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如果这个经典里面讲的，刹摩。是一个比丘尼的这个意思的话，那可能因为有，就是好像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这个同样的名字是有的，有些地方既有比丘或者比丘尼有就是相同的名字，之类的，所以这个或许是就是跟这个刹摩比丘尼没有关系的一个内容，所以基本上那我们就按照原文的这个意思来读啊。杂阿含经卷第五，宋天竺三藏鸠陀跋陀罗尼，鸠那跋陀罗尼，这个以前我们讲过，它的翻译也特别多。那这个大家到时候，哪一个上一次我们讲的某一个是这个翻译嘛？翻译的可能现在现存的也有这个，可能20。几部译作可能有的，内容也比较广，这样子。但是也，这里是中天竺，就是印度中部的一个意识。有些呢，就是开始就是从广州啊那边弘扬佛法，然后后来去了南京这个法师，反正就是类似之前我们讲过的，有一个是中亚那边的嘛，但是他好像后来家族有一个是在。 敦煌那边嘛，还有一个是去越南，因为他们祖上是这些西域人、中亚人种种，但是后来他们自己留在江南呢，或者是越南呢，在有些家族在那边出生的时候，好像是越南那边出生的，就之前的有一个，但这个是一个中印度的那个婆罗门，作为那种贵族的后代，如是我闻，亦是。有众多上座比丘住，居舍弥国，居士罗园，是有刹摩比丘住，居舍弥国跋罗跋陀梨园，身得重病，时有脱迦比丘为瞻病者，所以。就是这个生病的话呢，就是人世间就比较常见的，尤其这几年大家都看的很多，所以这个你是说你有一次呢，就是这当如是我闻这个，有这个意思啊，然后说有众多的这个上座的就是长老那种比丘，就年纪比较大呀，比较就是资格比较老啊，戒律比较长那种，所以住在。有时候这个居舍弥国，或者是说有些叫什么，侨商弥国，有这样写吗？教商弥国，或者是有些人，好像郭三比就是梵文讲的，这中文写的时候有些年代不一样的，或者是人不一样的翻译，有些字有点不一样了。然后居士罗。金舍就是一个院嘛，居舍罗院金舍，郭萨拉，郭西，郭西拉，郭西拉就是居舍罗的这个，院里面，当时呢，就是生病的这个比丘呢，刹摩呢，就是住在另外一个院里面，叫巴托梨园，巴达里。卡里玛就是这个园，就是这样的。巴达里卡就是波特梨园嘛，就是后面有一个卡里玛就没有写一般。所以是托萨托娑比丘尼是吧？是托娑比丘一诸比丘，所以他本身这个时候呢，就上面对说有陀娑比丘未沾病者，他要去就是看望这个，想要去探望这个生病的比丘，去也许是照顾，或者是去至少是去探视一下。然后探视的时候呢，就是他可能因为很多这个比丘的话。有些时候是为智慧长老们行今天要做一些什么呀？这些大家就是有时候早餐吃，所以或者什么时候就相互沟通一下。都是这个陀娑比丘，就是到了这个诸上座比丘那边呢，就这时候他就比较礼貌，就是说对年轻的人、对年老的这个就是出家人都比较尊敬，所以说礼住上座比丘足。于一面住，诸上座比丘告陀娑比丘言：如往诣刹摩比丘所，语言，诸上比丘问如，诸上座比丘问如：身小差安隐，苦患不增惧也。他就是一般的那种的一些问候，就是开始的时候，这个陀娑比丘，那就是，先顶礼这个上座比丘们，然后就是，往后一退，就坐在就是在另一侧，就等他们的开示嘛，就有什么想法。上座比丘们呢，对这个陀娑比丘呢，就是说，陀娑比丘，你前去照顾这个。刹摩这个比丘的时候呢，就应该说，陀娑比丘那个刹摩比丘就问我代我们代话嘛，诸上座比丘们呢，就是问您，就是说你病情是否有些好转呢、 就是这些有没有痛的那些感受，有没有一些减退啊？苦患不增剧，也就是没有更严重吧，就是有没有退啊？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我们现在也会问嘛，就是你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啊？有没有舒服、不舒服啊？有没有就是疼痛啊？这些有没有转好啊？就是有没有就是小的这个差别嘛？就之前和现在过去这些小差，安宁，是哆嗦比丘受住上座比丘教至刹那比丘所与刹那比丘言上座部，诸上座比丘，问讯如：如患见差不否？见差否？众苦不增，不至增也。就这种问的，就是好像全世界都是有点差不多的。你感受如何？就是种种的这种反应嘛。所以这个哆嗦比丘呢，就是到了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巴达离，是或者是巴陀离园这个地方呢，依照这个上座比丘们的所指示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去问讯刹那比丘。对刹那比丘呢，就是说了这些话，说是上座比丘们呢，就问，代为你好，然后你觉得现在怎么样啊？就是有没有好一点呢？这些，就这样问。这个时候呢，就是刹那比丘呢就回答说，这个部分，刹那比丘与哆嗦比丘言，我并不差。没有，就不安隐身，诸苦转增无效，诸苦转增无咎。譬如多利士父为淫掠，也为掠淫人，一身髻头双两手及脚，极大苦痛，我今痛苦有过于彼。譬如屠牛以利刀深割其腹，取其内脏，其牛腹痛当何可堪？就怎么受得了这？我今腹痛胜于彼牛，如二力士捉亦略夫。宣召火上烧其两足，我今两足热过于彼，所以他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我这个病呢，就是，还没有这个好啊，就身体呢没有安稳，的这个状况，所以苦的就是感受呢，就是说，就是只能增加没有减少，就是这意思嘛，就是没有变得更好，就是。没有这些，就是这样说的。所以这个比喻呢，说像一个大力士要抓一个弱者用，就是，绳子呢，就是系在这个弱者的头上，两手呢用力的去，拽拉。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我的痛呢比那个还痛，就是这样意思。我现在痛苦，因为这个确实比很难被第二个人所感受疼痛的人呢。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如果你稍微哪里有就是疼痛的时候，其他人的一些慰问都是，或者是那些感受都是非常边缘化，或者说表面化，或者是这个痛感只有痛的人知道，其他人呢，就是也许病过的人，刚刚病治好的人可能会感受深一点，但是好久没有生病了，或者没有痛了，痛的程度也不一样，这样的话就很难。就是想到其他众生的苦，如果我们能想到其他众生的苦的话，你是不会敢下刀子去杀羊啊、牛啊，或者是把那些动物往火坑那边烫啊，水就沸水里面扔啊，虾呀什么各种各样的。如果你能感受到众生的痛苦的话，绝对不敢的，不仅不敢，非常非常的就是害怕这样做的。 但是因为我们不能直接感受另一个人的痛，然后去踢呀、打呀，或者是骂呀，那这种踩呀、踏呀，什么用刀枪那些打仗啊，就是个人之间打小仗，群体之间打重仗，国家之间打大仗，什么都有嘛。所以这些也是一样，如果感受别人的痛苦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就是怎么样呢？超过了一些文字语言能说的一些范围。所以就是说，用两个手来，就是勒这个头啊，要用绳子，就是头颈，就脖子。那这样的话就，就当然就是有些人憋一会儿气，能知道就憋气的难受。都那说有些人自己头放在水里面一会儿，我知道这个就是水里面，受苦的人他有多难过。如果烧指头啊，是或者一个火星放在皮肤上面，知道火烧的那些人有多难过。所以，自己身体被那个绳子捆绑一下，知道那些被人使手铐，或者是有些人身体柔软一点，可能稍微好一点嘛。但是那些不柔软的，或者靠的再柔软，也靠的越来越紧，就没办法了。拉扯那些有多痛苦。所以说我现在的痛苦呢，就是更甚于那些被拉扯的那个弱者，就比那个还痛。然后说，就是说，如同这个，屠牛的时候用利刀呢，就是割这个，就是腹部啊，在那个有些地方杀牛的时候，直接用矛捅这个腹，或者是用这个刀就割各种地方啊，有绳子来捆啊。藏地的话，就是绳子来就是憋气憋死，那个也是很恐怖的事情。不见血，但是很恐怖。像蒙古的话，那边就是弄断那个心血管动脉嘛，就是说在这个活生生的在肚子上面开口，然后手伸进去拉扯这个动脉，这样那也是很恐怖的事情。就死的时候没有这些屠宰的话，尤其是没有不恐怖的。其他一些地方那就机器啊，等样些可能。现在有一些有就是美国的一些屠宰场有那种。怎么说的来着？就是要动物给动物有麻醉药，让它感受不到痛。然后再一个就是直接电击那种，就是用很大幅度的那个，一下子在脑袋上面一下子就不清楚、不省人事、不省这个世界一样了。有那种的，不打麻药或者是这些的话是违法的。但是打麻药有一些国家，比如说像。德国或者是这些，有些基督教的团，不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团体说，我们的教义不允许我们给其他动物打麻药来杀，所以说一直在打诉讼啊。这边好像后来批准了个别的地方可以不打麻药，因为宗教的原因。但其他的说，没有这种的规定嘛，说你要杀的动物还必须是清醒的那种。所以不论如何，这个就我们在这一次说。用刀直接切这个腹部，然后来这样的话呢，肯定是疼痛难忍的。利刃割其这个腹部，定疼痛难忍。我现在有时候疼痛呢，就是好像比这个剩余，就自己感觉甚至超过了这个，就是利刀割腹的这个牛的这个痛苦。然后又说，就是像两个大力士捉拿一个瘦弱的人呢、把他就是悬在这个火上面。烧这个他的双腿啊，就往从下面往上烤嘛。我的这个双腿呢，炽热，就是怎么样？这个就是他这样讲的，是陀所比丘欢智住上座所，以刹摩比丘所说病状具白住上座。就是说啊，他们回去以后，长老们就是说，你们说你最近怎么样了？就是好一点没有？他说没有好，就是状况并没有好。就把这个报告。时日，诸上座比丘迁婆娑比丘至，刹摩比丘所，说呢，就是与刹摩比丘言，世尊所说有五阴受，五受阴。何等为五？色受蕴阴是蕴，就是阴和蕴就是一个意思，就是色受阴， 受孕、享孕、行孕、是受孕，就是无孕和这个指的受孕是这个是一个意思。如刹摩能少观察此无因，非我所耶。这时候呢，就这个比丘们呢，可能这个法师就是陀娑比丘是很勤快、很热心的一个人，所以就来来去去就。就是说陀娑比丘禀报完了以后，上座比丘们呢，就是说又命这个陀娑比丘说，你再去探望一下，就跟他，并且跟他就是见到的，就探望的时候就跟他说，你世尊曾经开示过色受想行识无蕴的这个道理啊，然后说请这个。刹摩比丘呢，就是说，师父，请问一下，你是否能够就是观察无蕴非我，非我所，就是无蕴不是我，也不是就是自己主宰的一个就是现象嘛，整个身体，比如说色蕴来讲的话，受蕴也是一样。比如你说身体的原因感受疼痛，那到底就是你在自己。就无蕴当中没有我的话，那你怎么感受到一个身体的疼痛啊？从色蕴上面找不到这个实有的这个性质的一个存在，物理上面，然后感受也是以此类推的，或者说无蕴是我的概念和无蕴是我的那种概念来讲，就是说这两个都从空性的方式来就是超越嘛，这意思就是长老们好像。有一点就讲道理嘛，就他这样讲的也是安慰嘛，也是好心。是陀娑比丘受住上座比丘教义，王于刹摩比丘言，是不是这个？对，就这应该这样问嘛。问了以后呢，就是陀娑比丘，就是接受他的派遣，住上座比丘们，就是最终的教导或者是这样代话。王于刹摩比丘尼，刹摩比丘言，住上座于如，就是他们跟你说，就长老们跟你说，世尊曾经就是教导的时候说的嘛，世尊说无蕴。无受因，如少能观察，非我所也，就是刚才这个道理，就他说到这个，很简单，所以这样你能不能就是这就是说住上座比丘如欲如世尊说无蕴受无说世尊说无受蕴如少能观察我非我所言。就是能够知道这个道理，你能不能够就是关照这意思啊？然后呢，这刹摩比丘呢就回答这个陀娑说：“我与彼无受因能观察，非我所。”其实他说这个上面呢，他能够理解，就是刹摩比丘回答我确实能够观察无因非我非我所。这个部分因为佛讲到了，然后上座部的长老们也代化的这个佛讲到的这个他也能够就是理解这个意思。陀娑比丘便向上座比丘回复刹摩比丘所言，然后就他有陀娑比丘呢可能离得比较近了，又回去跟他们就是长老们讲了，说他能够就是了解。陀娑比丘还白诸上座 沙摩比丘言，我与无印无受因能观察非我非我所。诸上座比丘复前陀所比丘与沙摩比丘言，就又带回又把他派过来。如能与无因无受因观察无我观察非我非我所，如漏尽阿罗汉也。那你既然这么样能观察的话，你是不是已经得了阿罗汉果？就是他再一次就是得到回答说他能观察这个，说我确实能够观察五蕴，就是非我非我所。这个以后呢，就这些比丘们呢就说，那你不是就阿罗汉了吗？你这个意思。说你与这个五蕴能做就观察非我非我所，那么你已经是漏尽，就是烦恼灭了，就是烦恼了，这阿罗汉嘛。然后这个又就这样问了以后，是差陀比丘那个陀所比丘受住上座比丘叫往义，就是也是道的意思嘛，到差摩比丘所又回来，要与差摩比丘言，比丘能如是观无蕴受无受因者，如漏尽阿罗汉也。差摩比丘，与陀所比丘言，我观无蕴无受因，非我非我所，非漏尽阿罗汉也。就是我能观察，但不是我没有成就阿罗汉。就回答了，就他的差摩比丘呢就又代化了嘛，就是陀所比丘还至上座所，诸上座所拜上座言，拜诸上座，差摩比丘言，我观无受因，非我非我所，而非漏尽阿罗汉也。所以他也如是的回报说，我是能观察这个无蕴，就是非我非我所，但是我也不是阿罗汉。这样讲了以后，阿罗那个上座部的法师们又就是诸上座，与陀罗陀所比丘，说如再一次派遣了，就是如复还与差摩比丘，如言我观察我观无受因，非我非我所，而非漏尽阿罗汉，前后相违。说那你就是说怎么样说的话有点矛盾嘛，就是就是给他们就上座部的法师们又对他们说，你应该再去问一下，说你既能你说你能够观察无蕴，就是无蕴非我非我所，那已经就是有所证悟的这个意思，那你就是说了解了这个真谛，却又说不是漏尽这个烦恼的阿罗汉。这种说法不是前后有点矛盾相违吗？这样的。陀所比丘受住上座比丘叫往与差摩比丘又回来了。如言说我观无受因，非我非我所，而非漏尽阿罗汉，前后相违。这个已经说了，就是他又代化了，把这个再一次长老们说的话在他面前重复了一下。差摩比丘与陀所比丘言，我与无受因观察非我非我所，而非阿罗汉者，我与我慢我欲我使未断未知未离未吐。陀所比丘还至还至诸上座所，拜诸上座，差摩比丘言，我与无受因观察非我非我所，而非漏尽阿罗汉者，与无受因我慢欲慢我使未断未知未离未吐。所以基本上 他又把这个话又带回去了，就是说，给查谟比丘问了，你不是前后矛盾的时候，查谟比丘呢，就是，回答说，我于无蕴观察，非我，无蕴不是我，非我不是主宰无蕴的一个，就是超越无蕴的这个存在，又不是无蕴，又不是超越的那种，就是这两极啊。那但是就是说，那这个了解，但是还是不是漏尽的这个烦恼的阿罗汉，因为我还有这个我执啊，有这个骄慢呐、啊，因为我执有这个贪欲啊，因为我执有这个产生的这些烦恼的结识，还没有这个断除，未能就是完全了达，未能够离开，未能够完全的就是灭掉、抛弃，就是吐的这个意思说。理解灭的这种，或者是完全抛弃掉这个，就是习气、啊，我执的这个习气，没有抛弃掉。所以陀说再将就是这个把这个，最后把这个又不是给那个比丘们报告了一下嘛。比丘们呢，再度又把这个陀说比丘派过来了。陀说比丘，查谟比丘，我看，就是住上座比丘父亲陀所比丘，与查谟比丘言：如言我有我，与何所有我？为色是我，为我异色。受想行识是我，为我意识也。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这个，就是说陀所比丘又受到这个派遣了，就去询问这个查谟比丘说：“你说有我。”在哪里有一个我呢？就问他嘛，就是说，那你这个意思说，有这个怎么讲的慢啊、贪啊，或者是这些其他的一些烦恼没断的，这个就是我执。那就是说，这长老们就是一个比较规则的，就是一般的那种的道理上面跟这个查谟比丘就是说嘛。但是查谟比丘呢，正在经历这种的感受和就是非常的，就是深有体会，所以他的一些隔靴搔痒一样的，有一点，但可也不能这样说吧，那是一个对话嘛。所以，对一些道理来讲的话是没错，但是就是这样说的和那种的体受上面有差别。所以说你说哪有我呀，是吧，在哪里有一个我，就是色是我吗，就是或者是说我异于色，我是受想行识是我，还是说就是或者这个我异于这个受想行识呢，就意思说既不是就是也不就是找不到就是之外的一个我嘛，就一般讲就是这种。你是色的话肯定不对，那就是受或者色受想行是，当中个别找不到的话，共同怎么能找到呢？就类似，然后离欲之前的能不能找到，就是这样会这样去问嘛？然后查谟比丘言：非色是我，非我异色，非受想行识是我，非我意识。能与无受因，我慢我欲我识未断未知未离未吐，譬如，这个是不是？等一下哦，我看不对，我又就念错了，念到下面去了，不好意思。就是这个地方，查谟比丘，我念到下一段去，下一段。查谟比丘于陀所比丘言，就是长老们就是派遣以后说了这个情况嘛，就是说， 是我是就是受色吗？还是说依于色？是受想行识吗？还是说我依于是就是这些所受想行识这些部分？然后昌摩比丘于陀所比丘言：我不言色是我亦色，受想行识是我亦识。就是也意这些事，所以说想行识嘛，就是说到最后一个字，然与无应无受应，我欲我识未断未知未离未吐，所以就说就是昌摩比丘的这个给他说的这个。刚才我们已经就是说了啊，他说比丘呢，就是说受到这个签文以后，就说到说，哪里有我有意于我这个问到以后，他那个昌摩比丘就回答说，我不说这个色受想行识是我意于色受想行识，但是五蕴你只要有这个这种，但是说。与无蕴我慢，我欲我识未断除的时候呢，还没有断除的时候，未能了知，未能就是离开，未能抛弃。这个时候呢，就是就这么一个状态，并不是说他从道理上没理解，道理上是理解的，但是说执着是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道理，是一个经验嘛？所以经验上面没有就是超脱的话，还有这个。慢欲是种种的没有断的这些没有抛弃的这些就是执着还存在，所以就他这样跟那个陀所比丘说了以后呢，还接着说，昌摩比丘与陀所比丘言：何凡令汝区区往返，就在已经跑了五六趟了是吧？五趟，然后说就是。不麻烦你再这样来来去去了。如取杖来，我自夫杖，亦必上座，愿受一杖。昌摩比丘，既自夫杖，亦诸上座。所以这个时候就，他也看着中间这样说来说去，可能还不如自己亲自过去一趟算了。就跟长老们说一下。所以说。昌摩比丘呢，就是说，陀所比丘，怎么劳你这样如此往返传话呢？就是麻烦你帮我拿个拐杖，是吧？他自己可能有拐杖，就是我自己就是顶着拐杖过去拜会这个上座比丘们呢，就是这些。是诸上座遥见昌摩比丘夫杖而来，自为夫座安听脚迹。自往迎接，尉迟波夷命令就坐，共享慰劳。慰劳以于昌摩比丘言：“如言我慢，何所见我？色是我也，我亦与色也，我亦色也啊！受想行识是我也，我亦识也。”这个时候呢，就是上座比丘们就当然可能就是说，要远远看到昌摩比丘扶着杖，那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陀所比丘就之前过去汇报了嘛，那就看着他慢慢就拄着拐杖过来，然后他们也就是亲自迎接，就是亲自迎接，就是而且。就准备好这个坐的地方了，就是那并就是好像要把它就是安坐的时候还这样左右好好的就是扶一下，好像是这样啊，持衣钵，令他就坐，给予这个一般的那种问候啊、关心呢、啊，就是嘘寒问暖一下，是吧？路上辛苦了，就是麻烦你病当中还因为我们这样说。然后派你来，就是你自己亲自生病的时候带病过来，就是跟我们会面来讲清楚这个事情了。然后呢，接着就是说，上座比丘， 对于这个沙漠，比丘说，你说到的这个我慢，就是有这个贪婪什么其他的，就是什么是你说的这个我，就是根本上面有我在当头嘛，当头我呢，你说的我呢，就是是色受想行识是我吗？还是更问的是之前的一样的问题，或者是说？色受想行识以外是我，就是说除此之外还有一就是主宰的那种的我，主宰是色受想行识的我，还是色受想行识我？这是比较经典的那种问道。然后就说沙摩比丘言，白言，色非色是我，非我亦色。非受想行识是我，非我意识，能与无应受我慢，能与无受因啊，我慢我欲我识未断未知未离未吐，所以基本上，就是沙漠比丘就回答就是说，色受想行识不是我。而我也不离这个色受想行识，但与无蕴我慢呢，就是有这个执着的这种的，我执而有这个骄慢呢，我慢，因为我执而有这个贪欲啊，就我欲啊，因为我执而产生这个烦恼的结识，就是我识，然后还未断。就是这种，因为我执带来的慢欲，以及就是这种烦恼结识这些呢，还没断，没有这个彻底就是了知，就是就实际上没有离开，没有就是完全，断除啊，没能够离开，就是这意思。未能就是彻底的了达，或者是说这彻底的，就是从这个经验上面去就是能够证得这样这种，然后他做了一个比喻，说，譬如优波罗啊，波檀摩拘摩头，芬陀利沙和利花香，为即根香也。为香一根也，为茎叶须茎粗香叶，为香一茎粗叶，为等说不否？所以他这个离，就是说刚才说色受想行识不是我，我也不离这个色受想行识而存在，就是这种不离色受想行识，或者说，但是就是说。这个道理是明白的，但是还有因为有受到这个于心未断以后呢，就是一种的牵连呢。这个用这个先就是说到用这个，譬如青莲花、红莲花、黄莲花、白莲花，就是这个梵文的名字嘛。这些用这种的词来讲呢，种种就是。花香，如果有人说是这个根茎叶，就花这个蕊或者蜜啊、干枝干啊这些分别代表花香，说这个花的香在根茎、花蕊或者花蜜啊，花这个就是枝干，就是这个是独立于这些而存在，或者是你就说它就是根而存在，又或是茎而存在，或者是某一个。因为根茎都是相互支撑而显现的，所以这个没有根的话，这个可能香也没有办法，但是没有花蕊这些也没有办法，所以说怎么能就是说单独一种的说法呢？在这里说，就是说为香即为即根香也，为香亦根也，就是跟这个说这个色那个蕴。色蕴即是我离于色蕴而存在嘛，就是色蕴之外没有我，或者是说就这方面的一样的一种的解释。 所以说，以这些津液虚津粗就是从粗细这些上面怎么样，就是花香的一种，是不是单独以这些离开这些而存在，或者说你就指出其中的一个说，就是以这个而存在，这个那这种说法正确吗？就问了一下。这时候呢，就上座的长老们就回答说，佛也，刹摩比丘，非优婆罗波檀摩拘摩陀分陀利根即是香，非香亦根，非亦非业根净业须净粗是香。叶非香亦金，粗叶。这时候呢，比丘们的回答呢，就是说，根茎叶、花蕊、花蜜或者是枝干呢，都不能代表花香，都不能说它们是花香的了。但花香也不会就是有就是别于就是离于就是根茎叶花香花蜜这些枝干之外而独立存在的，也没有什么叫花香的东西这样能存在，所以是这样回答。然后，差摩比丘复问，比何那个比何等香？所以，查摩比丘问比丘：“那么你这样说的话，那什么是香呢？”然后上座比丘们说：“是花香，是吧？你说的香嘛，那不是很明白的，就是花香了，是吧？这样子。”然后查摩比丘复言：“我也如是。”非色即我不离色；非受想行识即我不离识。然我受五蕴，就是五蕴嘛，我受因见非我，非我所，尔虞我慢，我欲我识，未断，未知，未离，未吐。所以，昌摩比丘就这时候就是说，那这个你们刚才之前问我说，你五蕴是色受想行识你吗？就是依于色受想行识有你吗？就这样问来说，让我超越痛苦吗？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刚才那花香的这个味道，好像就是说，回答一样，就昌摩比丘就说，我所说的我也是类似的，你们回答的那种的状况，就是好像就是。他说：“既不是，也不能说，就是离于他而是，就这种存在以这种方式。所以说，我也是如是说，非色即是我，我不离色，非色即我不离色，非受想行识即我不离受想行识，所以我虽与无蕴呢，就是事实上。”见非我，非我所，已经了解了这个无我的道理。但与我慢，因为就是这个道理是有的，但是没有证的原因呢，就是说还是有这个执着的余心。但与我慢，我欲我识，还未断，还未知，还未离，还未出啊，就是这样子讲的。他们为什么不明白？就是虽然你知道这个佛理上面的无我空性的智慧，但是并不能帮助你直接减少肉体上的，或者是完全取消肉体上的任何痛苦。这个上面的需要越来越深入的禅定的时候有帮助，就是你意念安住当下，能够转化一些这种神经疼痛的一些种种的一些感受。另外一些是就是深度的一些证悟能够有帮助。但是，一般粗相上面即使有证悟，但是有一定的困难，就是并 释迦牟尼佛当时的时候也实现某一种的病痛，走路困难，或者说就是消化的一些那些上面的问题嘛。然后但是佛也讲了，就是说他的心呢没有任何就凡夫的那种的害怕呀，或者没有轻不轻慢，因为是变质的智慧，超越他关心的众生，没有任何他对这些都开始就是他就是色身离开之后你们应该怎么做，这些上面还在不断的收弟子呀，就是其他人，这佛快圆寂的时候，有人要请问问题的时候，佛还是说就是有人挡他们说不要让他们来的时候，他还是请他们进来。就说他们是我收的最后的这个开示的对象，他们能够有收获，真的就类似的，就是这些上面。但是，修行的时候呢，过程当中呢，当然佛陀种种是一种色身的一些视线嘛，本来。但是在这里呢，我们所说的，就是光是道理上面给别人说你应该这样啊，应该那样啊，你为什么不这样？这样的话，其实是就是有点纸上谈兵的情况，需要理解，就是说。学和修的，而且修和正的这些差别，正的这个层次上面的差别，种种，所以应该由这种柔软的心，能够理解和完全接受别人所说的，就是他所感受的任何一些状况。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有帮助。但是悬在空中，就是怎么讲，就说大的一些这样的。这样有些时候可能有一些促进作用，有时候可能反而会带来一种的就彼此不理解的一种隔阂。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说刚才说的就是色非即我，我不离色；受非受想行识即我，我不离受想行识；我与五蕴见我，就是我所，是吧？就是见非我，非我所，但是就是说有我慢，我欲，我失，未断，未知，未出，未离，未出。然后呢，紧接着就是说了一个例子，说我给大家就是这个长毛比丘呢，就给他们举了一个例子。诸上座听我所譬喻嘛，就是指比喻。凡智者因譬类得解，就是智者呢，就因为做了一些形象的一些例子以后，很容易理解道理。譬如如母衣，父还衣者，以种种灰烫，还斋是吧？尘垢，犹如余漆。犹有余气，要以种种杂相熏令消灭。如是，多闻弟子离于，无受因，正观非我，非我所，能与五蕴，五蕴受我慢，我欲，我使，我使未断，未知，未离，未吐。然后与五蕴。五受因增进思维，观察生灭，此色即此色灭，此受想行识识即识灭，此识即此识灭，与五蕴受五受因如是观生灭已。我慢我欲我使一切悉除，是名真实正观。所以长毛比丘这个做就是说说请这个上座比丘们听我给你们就是举一个例子啊，做一个比喻。比喻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喻如同清洗这个乳母喂奶的时候所穿的这个衣服呢，虽然以这个就是说有这些用灰啊什么，这些都是就是清洗的，过去用香皂一样的，用泥啊，用灰啊，或者是用沙子啊洗的那种尘垢，或者洗烫洗衣服的时候，有些是用水里面稍稍洗，里面都那个在河边在石头上面用板子敲呀那样的洗衣服的方式用的， 所以这个就有点像就灰泥的那些灰盒里面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造样，就是说如果有这种造，就是说，乳母喂奶的时候所穿的衣服有奶的那个味道嘛，像婴儿一样，身上有一股味道，就家里面都可能变满那个味道，那个小孩儿，就那种的就是说乳味啊，或者是说乳臭未干，或者是那样说法有吗？就是那个味道呢，虽然以这个有一些加上一些清洁剂来，就是消除的时候，还是会有那个余留的那个乳气啊，那个味道。然后需要用种种的杂香、薰草来这些除这个就奶油的味道。所以就说意思说，圣的弟子应该就是诸圣弟子呢，虽离于五蕴，就是说。就能够了解正观呢，就是说非我非我所，就无蕴离于这个我，就是弟子们虽然能够就是这方面，但于无蕴当中仍有残留的这些像执着带来的我慢呢，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我欲呀，我识呀，然后这些呢没有尽断呢，没有完全的了知呀、通达呀，就是经验上面。未能够离开，未能够就是舍离或者是抛弃的这种意思啊。因此呢，就是说，仍然就是说，能持续思维五蕴之理，观其就是说观这个五蕴的这些思维这个道理，然后而且经验上面呢，就是一些生灭变化，这个色。这个是色法，这个是色的这个因上面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是灭，就是有点像这个怎么讲呢？尘住灭的这种了。然后受也是一样，就是或者是也可以感受到这是色，这个受这是受，这是受的因，那是这个受就是前因后灭的这个是停止的地方，这是升起的地方。心境也是一样的，然后识的话也一样的，就是，有这个二元的世界当中有这个过去、现在、未来这种有所住啊，那这样子，所以本质上面当然无所住的话，这是就是你会观察的话，用智慧去观察是这样子，所以就相对的一种的观察的方式来去做这个。这些方面的一种的关照。这样呢，就是说受想行识，就是都有分门别类的，就是以这种的方式去逐渐的，用智慧、禅定种种的结合起来去做这种细微上面的一种的体受，然后逐渐的去改变，就或者是超越吧，意思说，就是说。此时，就是这个是受想行识灭，就是我们说有这个了解到，这个只要有二缘，只要有这个生灭住，我们能够理解这种余性还没有除的这个状态，那心境当中，所以说于无蕴如是观察生灭，所以这样子从应该是说。在经验当中呢，在细处就是寻找新的来处、住处、去处一样的其他的受想行识当中呢，从它的极因，然后这个是色，就是当下，然后就是这是灭的、至灭的部分，所以受想行识啊，就是心上面找不到这个来处、住处、去处，最后说啊，这个就是一种了解。无所住而生其心一样，在那以这种的方式来了解一切，都是闲而无实。显现，这里面已经其实有这种先，就是空性，和缘起的这种的显现，缘起当中就是一切法如就是因缘所现而这种呈现，然后本质上面呢就找不到任何这种实存，所以这个上面呢从细处不断的要就是做禅修而得到一些真知灼见一样的经验，就是这内心禅定呢产生的智慧，所以无蕴呢。就是如是观察生灭，如是不断的重复的这种圆真，则 就是我慢呀，我欲呀，我是一切，就是这些种种的那些都能够就是除却，都能够断掉。这前面不是说这个未断呢、未知呀、未离、未处嘛？这时候就能够由这个出离，就能够就是断，就能够了达。所以说，一切，我是一切悉处明，真实正观。所以这个跟禅定当中的止观结合起来修的法非常的重要。这时候。所以差摩比丘说此法是诸上座比丘诸上座远程离垢心得法眼得法眼净差摩比丘不起诸漏心得解脱法喜利故生病息除。所以他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因缘，借佛法的佛讲的法，然后就是他们给就是差摩比丘把他的经验和一些见地跟这些上座比丘们来分享，这样以后呢反而就是产生了这种特定的一些功德。所以差摩比丘如是说法时，那就是上座比丘们远离这个尘垢得法眼净，所以有这种怎么讲呢有就是不仅是就是佛当时说种种的法，还有就是差摩比丘智慧上面的非常好，所以对他们也起到了很大的加持。所以差摩比丘呢不起诸漏心得解脱法喜充满呢，就是生病息除，他自己是病也好了。因为这种那时候这时候意思说得到我们不是说肉眼呐、天眼呐、就是这些法眼、慧眼是吧？佛眼这些时候已经是就是有成就了嘛，在这个上面，是诸上座比丘与差摩比丘言，我闻仁者初所说，以解释，以解。以乐，况复重闻，所以问者，欲发仁者微妙辩才，非为恼乱如，便堪能广说如来应等正觉法。所以他们比丘们呢，就是说我们本来是抛砖引玉嘛，这意思我们本来也是因为知道你这个微妙辩才很有智慧啊，所以借这个机会呢，就是差摩比丘说如是法时，这样说了以后呢，就是比丘们也得到法眼种种欢喜的是一定，就是然后就上座比丘对差摩比丘说，我听到你就是您这个初说佛法，就是初所最初所说的这个法，以发起就是就喜乐欢，就是已经得到了这种了解啊，就是发解，就是很就是得到受益很多良多，然后心里面内心非常欢喜。以前听过就是差摩比丘说的话，应该。然后更何况再一次有就是重复听法的这些因缘呢，就是那更加欢喜，那跟这个不用说了，是不是就这个意思。我们之所以再就是一再的就是请教您呢，就是派那个另外一个比丘叫什么，我在这里念念，我再派来派去的那个托索比丘，就是来去的原因是说我们很想就是请教你啊，就所以就再去请教你啊，就派人，然后并不是想要你在你生病的时候故意给你就是好像说很多就那种的扰乱你的话，而是想就是启发您就是一些就是佛法上的开示啊，或者是微妙辩才跟我们就是辩析和就是解义啊，这样子。所以令您呢就是广说如来应供正等觉法，就是佛的教法。 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是诸上座，闻昌摩比丘所说，欢喜奉行。所以大家有点时间，可能有点超过了啊，今天，但不论如何，就是，这个内容非常好，所以大家就是也在萨卡达瓦当中呢。读到一些原始经典的内容，然后这个里面的很多启发其实是共通的，所以以后的时候也一样，有些人生病了这样的时候，一方面也要明白一切法如梦幻泡影是没错，但是这个自己身上发生和别人身上发生的时候有时候不一样，自己如果有成就的话，那应该是还是没问题的。如果没有成就，然后希望以成就者的标准要求别人的话，那也不太好。所以你也许是心是好意的话，那可能还好。但是如果心也没有太大的慈悲心的话，那这样说很多佛法的道理，要求很多人这样那样那样的话，还不如自己默默的修行。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理上面的和实证上面的也是有差别的。就是这也是很显然的，所以就是往实证的方向呢，不断的。就是做准备、做努力，然后佛法的功德不可思议，就是你基于这种的思维，这些辨析也好，或者是为人解说以后呢，就是得到了很大的身心的解脱，也转化了这些业因缘的这些这些种种的痛苦嘛。像刚才说的，开始的时候很痛苦，但是后来呢，就是带病以后还是心向法，我没有说啊，佛法你们不要问我这么多，我现在病得不行。我没有时间，就是再给你们磨皮子，这样的话那可能不好，还是就是很耐心的，就是沟通当中，所以就是好像就是说，法身慧命，就是变得比生命好像更重要的位置上面去，这个昌摩比丘也是不得了，所以这个在随喜大家听闻，然后我们就回向。慈父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忧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各自内心当中回想一下，就分别回向给一些老人家也好，生病的人也好，我也认识了这边的一些藏地的人，以前认识的人，有人些老人家有癌症，有一些人就是癌症初期，然后有化疗又成功了，就。老人家就可能80多岁，有时有一些就是，就有点就是风险比较大的那种状况。还有一些有些，昨天有人中午的时候还说，就是说，能不能就是说一些法，就是他们有一些问题想解答。下午的时候呢，我说那时候就是跟他们发信息的时候，已经在医院说得新冠。应该新冠现在目前好像还都不是太严重，但是反正意思说各种各样的，就是说都已经有点慌张的那个状态。所以对，就全世界看得见看不见的地方，像其他生命，所有都一起，就是做一个回响。这些你说话干嘛？就是想道歉了，上街逃避就。祝大家身心安乐，随喜大家大喜得乐。